现在我们来研究，弘一大师的《华严经》读诵演习入门次第。这是弘一大师他自己的亲身经验，认为啊，如果对于修学华严，用这种方式或广或略，随个人的喜欢，能够在华严的大法当中啊得到受用，他这个一开头就说读诵演习，演是研究学习啊，应当要并行，同时并行，就是说如果要修学华严，每天都要定一个时间读诵，定一个时间研究学习它的内容的这个道理啊。那么他这个文章上不能够两种同时并写，所以分成两章啊，先讲这个读诵方面，然后才来说明这个研究学习方面，所以分为两章啊。他这个文章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他这一篇文章是写在民国20年。他开头的这个序头的后边哈，有龙脊腥味，龙脊就是碎刺，碎刺就是年的碎刺啊，就是那一年他写这篇文字的那一年，在六十甲子里面是辛未年，辛未就是民国20年，西晋的1931啊。所以这一篇文章已经有68年的历史，我也是在40几年前第一次看到啊。弘一大师啊，他每写一篇文章著作，他都有临时的笔名啊，他很少用他的真正的名字，都用笔名。所以这一篇文章他就写作沙门妄言，妄言是他的笔名啊，他的笔名后人把他算起来说是有40-50个之多啊。他写哪一篇文字写好了他就用什么笔名，不一定的。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做啊，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会被这个名字所挂碍住，认为哦这是我的名字他这样子哈，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名字，那么这样子每一个名字都是他，每一个名字都不是他，也是他也不是他，无挂无碍，蛮好。不过在历史上我只看到弘一大师一个人呢，他是这种方式，其他3-5个笔名是有的啦，用这么多的随时临时定下的名字呢，我没有看过，例如我们挂在这个墙壁上的那些他写的这那些禁句的文字哈，警察的文字啊，每一篇他都用一种笔名，都不一样哦。他教人怎么样读诵呢？自己看着文字啊，我是不念那个文字，念着这一篇文章3天也讲不完了啊。就是看着这个文字来做说明啊，但是喜欢简单的啊，好要简略，就是喜欢简单。喜欢简单的人呢，最起码要读诵这个《华严经普贤信愿品》最后一卷末卷呢，这是他这个题目是简单呢，《华严经》就是应当是入不思议写的境界普贤信愿品啊，这一品呢，一共就是40华严，有40卷呢，这是。劝人最少要读这个第40卷，就是10大愿望啊，10大愿望的这个普贤菩萨这个信愿品，最少在华严当中每天要读诵一次这个普贤信愿品，这是最简单的啊。恐怕有人不了解，所以他用挂幅里面小注说，就是别行的一卷经啊，他有注。什么地方出版的最好，那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民国20年那个时候的事情，现在这些有些 这个出版处根本就不存在了，没有了。例如金陵版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书本，可是他这个出版处已经没有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是金陵版的这个普贤行愿品最好啊，那么也就是说没有错字啊，文字清楚啊，好读啊。现在有些也有用这种木板呢去引印的啊。那么现在心愿瓶是很多的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本呢，本来就是我们这边讲，用客家话讲普贤心愿瓶的时候，我就根据华严经这个这本华严的啊这个普贤心愿瓶啊拿去引印，先用自己引印出来，把原稿剪贴好叫这个印刷厂引进，本来是16开本啊，就是我们普通那个时候用的都是大字，后来因为他这个大本呢这个录音带里面装不下去，所以这个一行员他做录音带的就把它缩小印25开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都是问这个一行员要的，问他要了200本呢，就准备这个讲实地屏的时候啊配合用，因为从前印1000本老早就送完了啊，已经没有存书，那么如果要重新再印嘛，因为他一行员已经有这个缩小的本子啊，字还是不算小，还可以用，所以因此我就问他要这个普贤行愿瓶。那我们现在讲用的就是这一本，这一本普贤行愿瓶，如果没有的人有需要的可以请回去啊，可以请回去，每天都可以读诵一遍啊，这是按原来的手写本子啊，这本的把它缩小印的啊。关于这一品经，就是普贤行愿瓶这一卷经的重要性，它在这篇文字里面根据清凉国师的这个普贤心愿品的别行书里面所说到的一段文呢，把它提出来说明这一卷经的重要啊。所以他引证这个清凉国师的话，月子下面就是清凉国师的啊，今此一经即彼40卷中第40也，说明这个40华严当中普贤信愿是第40卷。他说这一卷经的重要性啊，而为华严关键修行书籍啊，说这个是华严的全部的最主要的地方，就在这一卷经啊。文曰一封，文字不多啊，5000几百字啊，意义很丰富，包含无量无边啊，功高德广啊，能简能易，为圆为深啊，它你要简单它也可以简单啊，你说难嘛，它并不难，也很容易，谁不拜佛啊，谁不供养佛呀，也不算难啊。那么如果说是高深嘛，等觉菩萨也是这样做，是很圆。论道理嘛，等觉菩萨也还没有到究竟圆满，所以叫做深啊，可赞可传可行可保啊，这是值得我们赞叹，是值得流传，是应当要按照这个方式去修行，这是我们的最上的法宝啊。因此之故啊，西岳相传云，普贤信愿赞为略华严经，大方广佛法眼睛为广普贤信愿赞。这一段文是清凉国师的文字啊，他说这一卷经啊就是简单的华严经，详细的华严经80卷呢，那就是详细的普贤菩萨的信愿赞啊。所以你只要发心读这一卷经，等于是包含全华严的道理都在里面啊。所以现在也很流通啊，读诵这一卷经的人也不少，能够发心天天读诵，最起码这一卷经里面就包含整个华严的内容。假如要 多读一点呢，或者是兼带读诵唐译的《华严经进行品》，进行品，啊，这我们讲过的，就是八十华严，说唐译就是八十华严，六十华严是景译啊，进行品啊，它里面有141愿，啊，前面菩萨问明篇之后就讲这个进行品啊，里面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啊，有141。这一品经为什么提倡教人可能的范围也要读诵呢？他根据这个清朝末有一位姓徐的徐文伟居士啊，他有这么一段话，下面是徐文伟说的话，说当以进行一品为入手，以信愿募捐为归俗啊。他这个徐居士这样讲，那修学法眼呢，也就是修学菩萨道，应当以进行品做下手的功夫啊，所以为入手，就是下手功夫。以普贤信愿品这一卷经为最后的归俗，因为他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又曰，许居士又说，进行一品啊，念念不舍众生。夫知念念不舍众生，这我之不破而自破，总未能真实利益众生，而世人心量这已超出同类之上，甚亦方便无欲于此。这是徐居士说的话啊，他说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如果能够做到念念不舍众生，念念不忘众生，因为进行品141愿都是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啊，念念不忘众生，这种人我知不破慢慢也自会破，你肯这样子做，你不打算去破我知，久而久之自己的我知也就会破掉，就是把小我融成大我了。所以说纵然不能够真实利益众生，而这个人的心量已经超出普通一般人之上，他的心量已经很大啊，最殊胜最好的这个全巧方便没有超过这个方法啊。他这是引证这个徐文伟居士所说的话，这位居士啊是专修华严，专修华严的人，他曾创办这个北京刻经处，北京刻经处啊，我有一部木版的40华严呢，就是他北京刻经处流传下来的一部40华严经啊，后来我把这一部书借给北部啊，给发行的人去印啊，那现在在台湾木版影印本的流行的这个40华严差不多都是我的原本，按照我的木版本呢去影印流通的啊，还有人把它放大印成16开本，把字放大，非常好啊，好的本子，最庄严，读诵起来老人也非常方便。那么这位居士因为他专修华严，所以他就这个刻的华严经啊也是最用心，做的最好啊，所以他在北京刻经处啊做的很多流传佛法的这个文法事业。徐文伟居士这个人呢，到了民国初年，年纪可能就已经很大了，他的历史没有办法知道，大概是在民国20几年呢就离开人间又往生了那么他对于华严的著作弘一大师看过，所以采取他的说法有很多啊都很有意义的接下去说上面两种，如果修学佛法的人最好把它做日课，就是以进行品跟普贤信愿品两种都天天把它当作日课来读诵，最起码要读诵这个普贤信愿品那么如果要进一步还要读诵其他的，选一部分来读诵的话， 随分随力或一或多，可以随自己的力量去选读，那么他就取出几品呢来做参考，随自己去选择。就是菩萨问明品，这是我们讲过的最先讲的第一品啊。贤首品，贤首品的文字太好了，他是用这个句诵的方式，七个字一句啊，读起来啊非常的啊，这个非常好，就的这个心境啊会广大啊，心地会清凉。所以这个贤首品，我从前在闭关的时候啊，我经常都要读诵这个贤首品啊，就的这个贤首品的文字实在太好。还有初发性功德品，实行品啊，这些都可以单品读诵。十回向品有十几卷呢、啊，要读全部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写两章啊。十回向品的初回向章，就是十回向的第一回向，第一回向那一章可以把它当作日课。还有十回向品的第十回向章，就是第十个回向，第十个回向位的那一章经可以当作日课读诵啊。然后后边的十人品啊，就是十地以后啊，有十通品、十人品、十人品啊，也可以读诵。如来出现品啊，上面都是根据这个唐义的本子列出的品名啊。如果要读诵的人啊，都可以按照上面的这些歌品啊，自己选择喜欢读诵的，最少选一品来读诵也是很好的。他曾说到哪什么地方出版的最好，但是现在这个都不适用啊，有些印这篇文章都把这些散掉了啊，因为现在已经不用了嘛啊，也没有这个东西了啊。许居士又说，如果要读全经啊，就是把八十华严啊，八十华严读到第59卷，历史兼品读完了啊，那么就解读这个唐朝贞元年间般若三藏所翻译的40华严，普贤信愿品就是40华严，40华严40卷，他的读诵方法，徐居士的读诵方法就是把80华严读到第59卷，读满了，读完了，然后接下去读这个40华严，读40华严。这样子合并起来呀、啊，一部《华严经》99卷才算是圆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入法界品就是这个40华严的这个全部啊。入法界品在东晋时代佛陀巴陀罗法师翻译的，入法界品只有17卷。80华严释迦南陀翻译的，这个入法界品也只有21卷。比锦衣都4卷而已呢，认为都不是完全的文字，里面缺略的有好几段啊。贞元就是唐朝贞元年间，贞元是唐朝他这个年号啊，这个唐朝贞元年间的时候大概是唐德宗、唐太太代宗那个时候啊，这个朝代的代啊，不是大小的代。唐德宗、唐代宗那个时候这个翻译的这个40华严，40卷就是入法界品的全文啊。它里面不但是有加这个第40卷有10大愿望的文字，而且里面39卷当中啊，有些唐义锦义都没有的地方。他举个例子说，像这个40华严的第38卷啊，文殊菩萨对善财童子说的修真供养的那一段文啊，那么前面唐义锦义都没有啊，可同时可以帮助这个普贤十大愿的第三广修供养啊，这个文字的互相发明啊，里面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徐居士认为，如果要全读整部的华严经，最好80华严读到第59卷历史卷品完毕历史卷品完毕之后，接这个40华严，这样是一部99卷， 个最完满最完备。有一位老修行呢，他听到这个话，他就发心也这样做，他想要四十法眼，可是很不好找，我帮他找到一部，找到一部字还小了一点，是前年才印出来的，可能是现代的电脑打字吧，哦，但是我没有看内容，只觉得他这个金装本也蛮庄严的啊。我最近啊，因为讲到普贤行愿品，尤其这个今天要结束的文字，这个六千比丘，我想翻翻他这个六千比丘的文字看一看了，因为很久没看了，会不甚了解，来看一看他的内容。哎，我把那一本翻了一看了，糟了，他那个六千比丘的千呐、啊，通通印成十字，变成六十比丘。哦，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那糟了，一下子就漏掉5940位，漏掉5940位，真要不得。我把这本书寄给人，好的，我自己也买了一本，也请了一本，所以才有的翻。因为前后内容我完全没看，随便一翻就翻出这个错误来，问题太严重了，六千变六十。一下子就消失掉5940位，比这921还要厉害，吃的更多，这可怕。所以我现在再要提高警觉，以后人家要我帮忙请经啊，我得小心了，不能随便。这个现代人印的东西，真是有些地方啊，没有看过，实在不好送出去。这个一定是六千，绝对不是六十啊！我因为他是不是后人呢、啊？自己自作聪明改掉的，哪有六千嘛？哎，六十差不多吧？是不是他会这样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当我后边的也会改成六十，就是刚刚讲过的那一段啊，六千比丘也会改成六十。可是翻到后边并没有，后边也是六千，前面六十，后边变六千。那就显示他那前面的六十，两个六十都是错的，两个都是六千，错了两个字。而这种的字少一笔就漏掉，就失掉5940位，可怕可怕啊！所以这个印书啊，不小心很容易出这个问题啊，要特别小心，要校对，要很用心啊。上面是讲读诵，能够读诵全部99卷最好。接下去第二章讲这个演习研究啊，研究它的内容，习学它的理论。如果喜欢简略的，先看《华严感应缘起传》，这个现在也没有单行本流通了，没有单行本。那么只能看看这个清凉国师的书抄前面的玄坛啊，玄坛也查不到啊，也觉得很辛苦啊。如果要参阅他书的话，看这个华严玄坛里面的第七部类品会，第八传意感通，这两章可以先看书哈。有些地方如果你一开头就从头看起，看不下去。因为一开头的那个道理都很深的，都是一些高深理论，尤其是他们清凉国师这个贤属的专门理论了哈，这个十门玄坛很难懂。那么不妨先看这个第七十门的第七部类品会，属于华严这一部的同类的有几品有几会，它里面有说明，这个可以先看啊，就先知道华严的大概。传意感通可以看。流传来的经过情况，翻译的情况，感应的记载，这个可以看看啊。再看，先看这两章，那么然后啊，再进一步看其他的。全部经文的大概的宗旨啊，在玄坛里面的第七品会的这个文字啊，书抄的抄文啊，都说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如果更有详细知道的话，看《华严吞海集》，一部书名叫做《华严吞海集》，这是好像是明朝末啊，也由这个金陵刻经处的这个木版本，我有这一本书啊，《华严吞海集》是全部华严的提要，每一品有简单的提要啊。 可以监看这个唐译的全部经文啊，把全文看一遍啊。如果要知道普贤信愿品的这个它的内容，可以看普贤信愿品第40卷的书。清凉国师有别行书，有专门解释这个十大愿望的别行书啊，还有这个圭峰大师的抄啊，就叫做别行书抄，我曾印过啊，这部书我曾印过，现在保留只剩下一两部了，不多啊，以前曾印过，好像是印500部还是1000部记不得了，都送完了。这部书啊，就是对华严这个普贤信愿品的详细解释啊。我的讲法跟他这个书抄的内容有些地方不一样，尤其这个寄送，他这个寄送里面呢，他又把他搬到这个初地的十大愿去配合啊，我觉得已经够深了，再浓的一些深的东西现代人更是没有办法懂，我不用那一种方式解释啊。这个华严书的这个别行书抄可以做参考啊。如果要读他品的注解，你读哪一品经就读这个华严纲要的一品，那一品的解释。华严纲要就是寒山大师他写一部华严纲要，是根据这个苏涛，根据苏涛写的华严纲要。我在前面讲华严的时候，我时曾提到他的纲要的内容，可是现在也没有单行本，万字序藏里面有，没有单行本啊。这个事情要印一部大书啊，也是很难，我不敢想要印，因为太多木版本呢、32本这么大的啊，32本，我也没有这个力量印这个东西。有一个地方有人发心在做，10年了，没有消息，最近几年了就没有消息，可能是已经停止下来了，很可惜。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到了后来最近几年都没有消息了，我也不好意思再问，我们一直在催哈，觉得很不好意思，结果他印不出来，我们不能勉强，我们自己又做不出来嘛，要勉强叫别人做啊，这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如果华严纲要能够把它印出来做参考，这非常好的。我一开始讲菩萨问明品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一两年了，我就很希望啊，快啊快啊快啊做出来，我给这个听众们可以做参考，结果一直我实地讲完了他还不来。那么只好自己好好读诵好了啊。如果更要进一步去读诵嘛，大藏纪要里面，它这个目录啊有华严部，华严部里面的提要可以做参考，可是现在都没有单行流通本，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啊。现在这些恐怕也不存在了，那是从前的大元杂志里面流通的，现在也没有看到。那么从前就是北京科经处徐基士那边都有这些法宝，现在都没有办法找到。华严的注解呀，全部华严的注解，除掉贤所果师的探玄记啊，那是解的60华严，80华严只有清凉国师的书抄，清凉国师的书抄没有第二部注解了。像华严纲要，他按照苏超提出来的纲要就很可以做参考，初学的人呢看这个纲要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也没有流通本，如果有万字虚账可以查出来看，不过万字虚账有一个缺点呢，错字不少，不敢说很多了，不少啊。我就发现他有一些错字啊，也很多这个实字写成宝字的啊，所以这个看书如果没有真正去下过功夫，错字有的时候会出问题。另外有一部华严合论啊，他这里写的最后的华严合论，华严合论呢就是李长者方山啊，有的早播啊啊，这个李长者李通贤他著的华严合论，他是用论的方式去著啊，不是完全解释经文，所以按照这个莲池大师的看法，认为 看华严经啊，如果要学习它的教理，应当要看疏钞，看疏钞。那疏钞有疏钞的体例，它疏钞它是用意是解释经文，它目标是在解释经文，所以疏钞啊，应当要先看。纵然看不懂啊，可以做众善根的因缘论，最后看。假如一开始就看论的话，很容易发生了空夫高心的情况，会出问题。所以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倡莲师大师所说的啊，那么最好先看疏钞，论看不看无所谓，要看最后才看。我在讲的时候啊，也曾时时说到这些问题啊。那么莲师大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对这个经文的消文释义最有帮助的就是疏钞，论那是论的方式啊，不能够把它当作初学的入门书，所以只有到你大开大悟之后再看，就不会有问题啊。所以他这篇文章说到最后说，就是方善福起呀，不易思言。他说莲师大师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个李宗贤长者从今再来听到这个话，我相信他也不敢认为他说的不对啊，他也会默认认为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方山的著作有他的特点，不看不知道，不过这个不是随便人能看啊，毕竟对于佛法有相当的基础之后啊，然后再看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用。这是学习跟这个读诵的方式的大概啊。那么华严呢，我就到今天结束啊，下个礼拜开始讲楞严经，讲楞严经。讲楞严经如果要录音哈，要注意哈，要用这个90分钟的录音带，因为他要做 CD。不是做普通的录音带 CD 啊，它要是一面是35分钟，35分钟用这个90分钟的哈，45分钟啊录35分钟，要剩下10分钟要空的啊，就是35分钟之后第一面完了，那么然后把它转过来 B 面呢，讲第二节课又是35分钟，一节课要讲35分钟，假如录音啊30分钟的就不够啊，要35分钟。那么从下次星期天开始讲楞严经，经文我都准备好，就是先印第一卷哈。下次讲这个楞严经，一节课是35分钟，这个要特别帮我注意时间。他因为这个 CD 是一定35分钟，不要超过，少可惜浪费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以后从下次开始就讲楞严经，如果有心与楞严有缘发心要听的，就从下次开始必定要来啊。如果少了一直没听到，前后就接不下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也是华严法会圆满，最后以法眼功德回向给大家，将来成佛究竟啊这个圆满功德啊。好了。